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买米失雀。想当法师先结缘，一单买米失鸟雀。过去有这么一件事，有位出家人学法学了十几二十年了，经教都通，真是智慧如海。经教上都是叫人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此时他的菩提心真是发得很足，就出去说法度众生。可是到哪里说法都没有人听，即使找到人来，人家一见到他的人，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讨厌了，还怎么叫人家来听他讲呢？他就想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为了当法师，诵经背经，研究经教二十年，这中间都吐过几碗血，很是受过一番大苦的呀。辛苦了二十年，现在说法没人听，真是非常之懊恼，只好回到他出家的寺庙去见剃度师父。当初他跟随师父出家，然后到外面参学，自己也还算是精进用功，法师却忽视学成了，可是所学的卖不出去，就回来同师父诉苦。师父说，你把你那些衣单卖了，买个几十斤米，到深山里去喂鸟雀。他本身没有钱，但随身的东西还是有，就依照师父的话做。他施米给鸟雀后，师父又告诉他，你现在就好好的用功，等个二十年以后再出来说法。二十年后他再说法，就有好多青年都跑来听。那些青年啊，就是他以前喂的那些鸟雀来投胎的。当然他在喂鸟雀的同时，就为他们念佛受三皈，使他们得到解脱，就有这么一个因缘故事。为什么出家人纵然能说法，也未必见得有人来听呢？这就是有智慧但没有福报，往昔没有同众生结缘。回想我在香港演观的时候，早上一杯滚水，三片饼干就够了，那还有多的怎么办？人家同我结缘，我也希望借花献佛嘛。尤其大屿山的山中，蚂蚁蚊虫多得很，多余的就揉成粉子，撒到外面给虫蚁吃，不湿嘛。现在你们在灵岩山寺，一切举手投足都是菩萨道，都是与众生广结善缘，你们心中应该感到无限量的欢喜。与众生结缘要结得深深的，他才能有感受，如果结得浅浅的，他就很快忘记了。一般初修道都是先修苦行，像发心做行单，在厨房里煮饭，当行堂，清理常住上环境等等，这就是修福，同众生结缘。做福不要为奔波，所以来山常住的人要多多的修苦行才有福报，并不是讲我到山上来要修行了生死的，还做这些麻烦事情，那我跑来干什么？这完全是不知道出家修行的道理，这样怎么能学到呢？心存这种观念啊，到哪里都没有人欢迎你。慧与福都要具足，你有慧没福就没有人缘，任你怎样聪明，经讲得怎样好，也没人听。一个人有福，与众生有缘，他即使讲得不好，人家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欢喜，看到他的面相就快乐，不必怎样说法就能化度人。所以同众生结缘很要紧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观音化身磨杵婆，教导修行贵恒长。从前 在一座高山上有个劳苦行僧，这劳苦行僧是不是真用功呢？他是真正的用功，可是心里有一点急，怎么这样长期辛苦的用功，道业就是不成就呢？他身心不能安静，烦恼一直降服不了，就想，哎呀，修不成那就下山去吧。这个念头一动，在山上住不住就下山了。走到山脚下，遇到一个老婆婆，那老婆婆啊，拿着一根铁杵在石头上磨。老修行看着老婆婆虽然是老，但她的样子态度都能受到人尊敬，自自然然地就走到她身旁，同她聊了起来。老修行问，老婆婆啊，你拿那个铁杵在磨什么呀？老婆婆说，师父啊，我的小女儿要绣花，没有绣花针，所以我帮她磨根绣花针。老修行问，这根铁杵这么粗，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磨成一根细针呢？老婆婆回答，只要功夫深，假以时日，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呐。这句话把老修行讲得领悟了，虽然没有开悟，却开了智慧。是啊，我在山上修行，功夫用不好，那是因为时间没到，时间一到，功夫就成了嘛。他不下山了，回去继续用功，一精进用功啊，最后终于道业成就。你看，老婆婆的一句话就点醒了这位老修行。平时我们说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国。在佛家来讲，一句话能令人成佛，也能令人下地狱。这老婆婆是什么人呢？是观世音菩萨现身来化度她。没讲什么话，只是拿根铁杵在那磨。大家修行就是病在一个急字，从此以后心里不要急，好好坦坦然然，平平静静地用功。如何使身心平静下来呢？第一点就是要守戒，戒没守好，处处都是碰壁障碍，心怎么能定下来呢？守戒就有定，心一定就有光明智慧。就像波浪之水平静下来，日月之光影都能照见。修行用功，决定是功不唐捐，德不虚弃。不管你们怎样蠢，只要以勤补拙，好好将功夫用下去，决定会成功的。但什么时候成就，那就要看你往昔的福德因缘和这一世的努力了。所谓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就好像学校考试是论分数的，要看你福慧有没有圆满，福慧圆满才成佛。说无量无边劫才成佛，那是懈怠鬼，你精进也可以快速的成佛。我时常拿释迦佛和弥勒菩萨来比喻，本来在贤劫应该是弥勒菩萨先成佛的，释迦佛却超前了，这就是精进之力，要向好榜样学。你们要如何精进啊？实在说，修学佛法，精进你都行不上来了，不精进怎么能进道呢？所谓，行道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在逆水中行舟，即使每撑一篙，每划一桨都得力，你都还不一定能冲上去，何况有一高一桨而不得力呢？修行不得力，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善根浅薄，罪业深重。所以现在发了心修行，当然不是一日两日，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修得好，要毕命为期的精进，道业才能相应。 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宰相求子。宰相求子拜观音，朝中将相僧中来。在我当小沙弥的时候，听过一则故事。今天因为监察院院长夫人和我们一起过堂用早斋，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，就同诸位说一说。话说有一位当朝宰相，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，也就是50岁，膝下无子。中国人的观念，不管你是平头百姓或者是高官大位，总要有个儿子来传宗接代，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在民间，一般人到了40岁以后还没有儿子，就要烧香拜佛，向菩萨神明求子。这个老宰相也不例外，就到山上的观音庙求菩萨送子。这尊观世音菩萨特别灵，一切人向他求都能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。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应一般世间人之所求。对于修道人，你求智慧，求三昧，求成佛道，观世音菩萨都能应你所求。庙里烧香的人多得很，并不是只有老宰相一个人，在宰相求子的同时，还有个杀猪的屠夫。这个屠夫到40多岁还没有孩子，也来烧香求观世音菩萨送子。宰相为了求子非常至诚恭敬，每天早上起床就沐浴净身，先到山上拜过观世音菩萨再上朝。如此经过了3年，但看看他夫人的肚子，一点有喜的动静都没有。而那个屠夫求子回去，1年后他夫人就怀孕了。这孩子已经到了周岁，屠夫就抱着儿子到观世音菩萨面前还愿。他带着猪头、鱼啦、鸡啦，所谓三牲，来供观世音菩萨。这天他们两个人又同去烧香，老宰相一看，心里就想，我们同时求子，他的孩子都周岁大了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还带来还愿，我夫人的肚子怎么还是那个样子？想着想着就生了烦恼，哎，观世音菩萨到底灵不灵？他是不是想吃猪头啊？老宰相越想越嗔怒，他来求你，不过是猪头三牲供养你，就有孩子，你只要送个孩子给我，将来不止3个猪头，300个猪头我都可以供养你呀。回去后希望我夫人马上就要有喜，如果没有，我就把你的庙拆掉。古时候的宰相要想拆庙修庙，只要一句话就好了。他起着嗔念的同时，寺里的方丈和尚就知道了，就叫侍者请老宰相到方丈室里来。老和尚准备了茶点等候老宰相，老宰相来了就请他吃茶吃点心，要同他谈谈为什么屠夫求子就有，而他求子就求不到。老和尚告诉老宰相，屠夫是个平民下等之人，要投胎做他的儿子，不需要有什么福德善根，随便一个灵魂都可以投胎到他的家里去，这是容易办到的。而您这位老宰相的尊贵是在万人之上，一人之下。所谓宰相府中门槛高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得去呀。而且你不但求子，还要这个儿子将来能治理国家，安定社会。这一定要有道德、智慧、善根的人才能到你家投胎哦。否则，随便送个小孩子给你，有什么用呢？老宰相一听就说， 照和尚这样讲，那我求子不就没希望了吗？老和尚说，也不是没希望，不过比起一般人当然难一点。
既然有希望，老和尚就想办法帮帮忙吧。
在我寺里，出家的弟子有好几百人，够资格到你府上去投胎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我那个大徒弟。
真的吗？那现在就请你那个大徒弟跟我下山去。
跟你下山，那不就做你的义子了吗？
不不不，我要亲生儿子。
当然要亲生的，我并不是要派个出家人到你家里去做个继承子。
那怎么办呢？
我的大徒弟现在在寺院后面闭关修行，他已经修到了没有五欲名利这些尘俗之心了。虽然贪嗔痴烦恼已降服，但他的业种还没有断，这业种只要以情一触动，还是能投胎。现在我们国家需要人，只有叫我那个大徒弟到你家投胎了。
他要怎样到我家投胎呢？
这个我倒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你宅个日子到山上来烧香，但是要有非常隆重的排场，锣鼓喧天的去他官房的周围，使他心里动个念头，哦，凡间还有这样的热闹。只要他动了念头，我就带你说说情，叫他到你府上去投胎。
那这样就要求老和尚帮忙了。
到了那一天，老宰相尽其所能地发动人众到山上进香，好像迎神赛会，沿途上敲锣打鼓，表演各种歌舞伎乐，非常的隆重盛大。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来到寺院，此时寺庙各处聚集了无数的民众，大家都在欢唱载舞，燃放爆竹，盛况空前。老和尚就假装到官房去看看他的徒弟。大徒弟思维了一会儿，就问，师父呀，今天外面这样热闹是在做什么？老和尚顺势就告诉他，当朝宰相膝下无子，到我们山上来求观音送子，求了三年还没有求到。这个宰相在他个人来说，有子无子倒也无妨，可是现在却乎没有一个能担当、能顶天立地、可以扭转乾坤的人，来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好，使人民能丰衣足食、生活安乐、奉行人道。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，这个老宰相求子就是要求这样的一个人。大徒弟问，他能求得到吗？老和尚笑笑说，能不能求到就看我这个徒弟要不要大发慈悲心到世间去化度众生了。这个徒弟听在心里，没有答可或不可。老和尚说，未成佛道先结人缘，你现在虽然生死未了，可是振兴国家的衰败、解救万民的苦难也是很重要的，你就去吧。这徒弟也没有出声应答。老和尚又劝勉他，你还是去吧，治理国家要紧，国家治理得好，人民就能安乐，我们佛法才有人来护持，有人护持三宝，出家人才能安心办道。现在你去固然是为国家、为人民，实在还是为了护持三宝，你好好的去吧。徒弟听师父这么讲，虽然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反对。老宰相这次烧香求子，回家后经过一年， 宰相府中果然生了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相貌就好像帝王一样。这故事就是说，国家的高级官员确乎都是大善根、福德因缘之人，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地位。真正的出家人离欲修行，不为五欲所迷，纵然没成道，转世在人间决定能福国利民。所以国家的贤君良臣多数是从僧中来，这就是俗语说的高山无行僧，朝中无宰相。山中没有修行的人，国家也不会有福报；山中有修行人，世间有人供养修行人，才能国风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佛像与厕所板。千刀万斧凿佛像，欢喜吃苦是道气。有人从山中同时砍下两块木头，其中一块木头好运，被雕刻成佛像，受千万人之礼拜，恭敬供养；另一块木头倒霉，做了厕所板。以前乡下厕所的茅坑不像现在的马桶，那就是一个坑，上面搭个板儿，人就蹲在上面，底下还有块板儿，免得大便掉下去，屎尿溅到上面这个板儿来，污了如厕的人。这个厕所板非常不服气，就对雕成佛像的木头说：我们两个同是木头，同时从山上砍下来，为什么你受千万人礼拜，而且受种种香花供养，而我却只是做个厕所板，让人家蹲着大小便？佛像就对厕所板说：你只看到我现在受千万人礼拜供养，你要知道，以前我是受种种千刀万斧的凿啊、雕啊、砍啊、挖啊，而你连一斧都没有凿哦，所以只能做个厕所板。你要是能受的雕刻，受的这一番磨练之苦，也可以成佛像的。灵岩山寺是刻佛的工厂，你们就好像一块好木头，桧木、紫檀，到灵岩山寺就说要把你们刻出一尊佛像来。但是你们不要怕苦哦，木头雕刻成佛像要受千刀万斧的凿、砍、挖，这些你忍不住，那你这块木头就没办法雕成佛像。雕刻佛像的人如果把木头一凿它就滚，那不行，要把它钉住不要动，才能雕刻出庄严的佛像。这就是说，你要听话，要服从。军人不服从怎么打胜仗呢？学佛法不听善知识的话，烦恼怎么能够消除？福慧怎么能够增长呢？诸位啊，学佛不要怕苦。世俗人在社会上，学问、道德、事业，要想有成就，都要吃一番苦。所谓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学佛更加要吃苦，要受磨练，才有福慧之庄严。所以，首先要把你在家的习气、知见，通通丢到太平洋里去。如果你还是小姐、少爷的习气，拜一下佛就说腰酸，打一下坐就喊腿疼，念一下佛又说口干，吃饭又嫌规矩多，你怕这些事儿啊，那就不是道气，不是材料。到灵岩山寺来，要学做超人，超出一般世间的人，这就要用佛慧，不能用凡情。只要道心发起来，住在山上就是辛苦，你也会觉得法喜充满。这完全看你的观念，发起道心就不觉得苦，越是吃苦越是安乐，道心不发你就受不了苦。学佛是苦，在世间也是苦，但在世间吃的苦，苦的没有代价，苦的冤枉。 学佛虽然苦，将来不但是世间尊，而且能普利一切。佛法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普利一切，使世界太平，乃至将人间转换成佛国。老和尚出家六七十年，这当中啊吃了很多的苦，但这些苦我吃得好自在，好安乐，好欢喜。如果这些苦吃得冤枉，我还要吃吗？大家好好的思维思维。自古以来，西天东土千千万万的古祖大德，为何能够忍受修行的诸般苦楚呢？再想想，佛陀有超世之智慧福德，他所说的话都是为了令我们快乐得解脱。只要我们依着修行，就算有苦，也一定是吃苦了苦。
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担两块砖的福报。懒僧装病不出坡，无福挂单委陀喝。大家往昔曾在三宝门中修了福，才能在佛堂里安坐念佛。如果没修过福啊，佛堂里你根本坐不住。这有个小因缘故事，我简单的说一说。过去在大陆南岳衡山之山顶，有一间寺庙的殿堂旧了，要改造重修。当然施主拿钱来布施，寺里请匠人来做，可是建筑上杂工的事情也很多，那就要常住的师傅们大家出坡协助。出坡就是出山门，下山去搬一些建材上山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搬运都有车子代劳。衡山山顶这间寺，屋瓦是铁做的，每片瓦有一尺多长。那上面的瓦为什么要用铁做呢？因为山高风大，你用其他的瓦，风一来就吹掉了。这是1949年我经过湖南，特别上南岳才知道的。中国的五岳大都是道士的道观，但南岳那山上也有佛寺，有四家丛林。那时候的人从南岳山顶要到山脚，一大早天未光就要起身，摸着黑下山，当天来回，晚上回到山上也是见不到太阳。这山啊就是这么高，这么远的路。这山远看就是天连地，地连天的，云雾就在山中缭绕。山上湿气很重，尤其冬月，屋里地面的水气就同屋外一样，连柱子都是在滴水。那建筑的砖瓦都是要家里住的师傅亲自下山去担，当然发心修福的就拼命的担。可是偏偏有个人滑头阴间，一到要出坡就装病，说肚子疼腿疼什么的，总而言之他就是会打妄语骗人。有一次僧职师傅看穿他说的都是假话，就大声地喝骂他，你有病也要出坡，否则就不要吃饭，三天不吃饭才算有病，你吃饭就要出坡。没办法之下，他才勉强地跟着大众下山出坡，总算是担了两块砖上山来，卸在前山要建韦陀殿的地方。他就担了这么两块砖，僧智师傅看他不是个料子，再给他住下去会把大家带坏了，就赶他下山，这叫做签单。下山后他在外面东奔西跑，到处挂单，过了十多年又回到这个山上来挂单了。此时大殿韦陀殿都造好了，知客师傅已经换了人，山上的人几乎都不认得他。看这光景啊，只有他自己知道过去这件事儿。可是他那没有福报的业障还是在，知客师傅一见到他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自自然然的就说不挂单。
在大陆的丛林啊，出家人回到寺庙就是家，没有不挂单的。怎样的情形才不挂单呢？没有戒牒，没有衣钵才不挂单。你有戒牒，有衣钵，进门还知道规则，没有不挂单的。但是知客师父冷峻着一张脸，说不挂单就不挂单，赶快下山去。在旁的师父连忙打圆场，他白天上山，现在在我们寺院天已经黑了，叫他怎么下去呢？知客师父说，至少赶出课堂。那寺庙大得很，从山门到大殿都有一两里。他走到山门，门头师父已经关门了。他唉声叹气地说，唉，都不挂单，现在晚了，朝哪里跑呢？他就在山门附近走走，走到了韦陀殿，看到韦陀殿供桌底下有两块砖，就躬身躲在供桌底下，在那两块砖上打坐，坐得蛮舒服的。坐着坐着好像就定下去了。这时看到韦陀菩萨对他说，你这懒惰的东西，就是偷懒不修福报。你看现在到山上来，人家都不挂你的单，总算你那时还担了两块砖，修了这么一点点福报。如果没有担那两块砖上来，今天晚上你朝哪里坐？没有地方给你坐。被韦陀菩萨这么一教训，他自己生了大惭愧。哎，那时我也太懒，太不像话了，大家都出坡，我偏偏要告病假躲懒。这惭愧心一发起来，他看到韦陀殿前面院子里的草长得那么长，就想，我都没有修福，这个草长得那么长，我来把它拔除干净。一夜之间，他就把这庭院的草拔得干干净净的。第二天早上，知客师父跑来一看，心想，这草我才刚想要派人来除，哪个把它拔干净了。望着望着，就看到昨天被他签单的那位师父在韦陀殿供桌底下坐着。这时他业障消了，知客师父一看到他自然就欢喜，笑着客气地问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坐呢？他就告诉知客师说，他以前是怎样躲懒，昨晚韦陀菩萨又是怎样呵斥他，所以他生了大惭愧，发心拔着院子的草来修福。知客师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实，所以你们能住在这里打七天佛七都是有福报的。如果你在三宝门中没有种善根，根本不会有这个福报。尤其能常住在山上，乃至到山上预备要出家的，你们怎样要好好的修福报哦。修福报不是帮别人做，是帮你自己做，千万不要躲懒偷安，那样韦陀菩萨会赶你走的。不要说韦陀菩萨赶你，同住的人看你也就看不过眼了。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在众人之下住就有这个好处，你好大家都赞叹你，你不好大家都骂你。所以一定要住道场，道场有规则约束，有善友提携，这样道业才容易进步。